主耶稣啊，好像是起来，他说有点太老实了，老实到一个地步，被人孤苦伶仃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要长久来看，连当初钉他十字架的人，都要复活下来说，他是神的。圣经说，连刺他用枪来扎他的，有一天都要复活向他跪拜。问题是，他是不是真的救主？他是是不是真正神的儿子？如果是，不必怕一时之间的人对你的反对，人对你的杀害。我相信你们如果看一个基督教的消息会知道，在十年多前的五个青年人到南美洲的北部啊，靠近中美洲地方去传福音，五个人被当地的土人杀死了，是吧？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电影了没有啊？有那个石矿的，他们那个落下来的，对吧？那么怎么办？按照设计来，应该派一堆兵去，把这一些土人都把他杀光就对了，啊，所以，并且我也想象得到，那五个传教士在那个树上头带着小房子的里面，应该他们带着枪，到那些土人来杀他们的时候，应该可以用枪来保护自己。不是我曾经去杀人，就是保护自己不应该的。这个他们都没有带着枪，没有保护，被人杀死了。那么过就我们受感动是什么地方？那五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结婚的，那些寡妇丈夫被杀掉的，还到那个地方去把福音去传扬过去。就当初杀他丈夫的人蒙恩得救了。到现在来说，整个那个部落的里面大部分的人都已经信主蒙恩得救。所以基督徒不是用武力来保护的，基督徒更不是用武力来反抗的。基督徒自此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有的时候甚至用我们的血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一个的救恩才能够救人。宗教不一定是容易被利用，但是人利用宗教的时候，宗教没有办法不被人利用。或者这样说啊，你们知道有一件事新闻的里面呢，就是为了最近 FBI 也不是最近几个月来 FBI 的事情搞的也是很多嘛，是吧？到 Bush 做的 FBI 的那个 Director 的时候，他有一个宣布，从今之后再不用传教士与新闻记者来收集情报，对吧？所以这个就证明从前有一些事实，就是传教士来收集情报。所谓这个传教士来收集情报有两类，一类呀，因为传教士在各个国家里面，当然的各个国家官员知道，是那个 FBI 的人呢，就无意中就可能谈情报知道了，这是一类的。另外有一类，不是真的传教士，假的传教士，其实是 FBI 派去的人，明明就是传教士去的，是为了情报而去的。所以你这样的人呢，按照我基督教会宗教来说，没有办法去调查，也没有办法取消他传教士资格。政治就是这样了，你去看到，当他要利用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不被他所利用，只有守住我们的本分。今天你会看见呢，经济也好，教育也好，工程也好，理学也好，无论哪一个，都被政治家所利用。都被动了，没有更多的利用的。现在我们能够领会政治家是什么了，更多保守我不被他利用就是了。而实在是起来，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免，不是直接的利用，间接利用就是了，是吧？今天你们在美国，书读好了，好好做事，是吧？做事的话待遇很好，被政治家利用的，整个这个美国国家就兴旺起来了，是吧？实在是不要说给政治家利用，你们找到个工作，哦，能够拿到 master 的有15000一个月一年，哎呀，拿个 PhD 有17000-20000，高兴的不得了。你们知道做生意的人呢，大的企业家，给你20000块钱一年的待遇的话，他要从你身上最少拿20万，给你的只有十分之一。 我们拿20000高兴得不得了了，哎呀我待遇真好，你给他利用的，没有你他20万赚不到，他给你22万的，他赚了18万。所以这个就是说，只有看我们政治宗教的怎么样能够避免，就是政治搞到一个地步，假冒的这个虚假，这是不是一个道理？这是个事实。我这个讲是很可以说是很灰色的，但是没有办法，这是个事实摆在我们。所以这一个呢，中那个今天的哈，有许多那个基督教的里头也好，天主教里头那一些的错误的事情，我们不能接受。那我们只能够尽我们的能力，照着我们这种圣经的标准里头，知道哪一些是应该的，而我们做，是吧？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该有的态度啊，或者我个人是这样的态度啊，我不知道你们的态度是怎么样，不过我把我自己的态度告诉你们，就我们大家在看啊。我总是年纪比你们稍微大一点，我是过了50了啊，一过了50了之后啊，我的的确确我的思想考虑就跟我从前不大一样，会考虑到更多一点，考虑到到底我人活着的价值有多少。我自己身上有多少价值，这个别人有多少价值，所以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啊。自己的话呢，按照我个人也满足了，当然你们如果到我家去，我的房子各种设备方面很差，那照我标准来说比我小的时候好多了，我很满足了，我很满足了。这一般美国人的普通的生活水准来看看我的话，觉得我很可怜，但是我很满足了。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也是这几十年过去了，我以后如果身体健康，还能够在地上活了20年，是吧？我到底活着给人有多少的帮助？给人帮助短暂的呢，是长久的；物质的呢，心灵的，这是我考虑的，是吧？所以我的确我也给你们可以说给你们警告啊！我遇过好多老年人，到老了灰心、懊悔，来不及。他们在地上有轰轰烈烈有事业成就，但是发现呢，说成就的樱花一现过去了，这个不算，就是这个成就还在，他们觉得太物质化了，不能够叫心灵满足。所以这个，当我今天跟你们讲也是这个用意啊，你们必须要考虑到，今天你是为什么而活着的，不要到老年去懊悔。那今天在你我觉得在美国的生活来说呢，你不必愁了，你会饿死啊！你们也不必读 PhD 的，辛辛苦苦怎么还要啃啊啃啊做 research？ 不做的话，生活不会饿死的，是吧？家庭生活可以过得去的。就是问题就是你的价值，相对的价值有多少，这是你该考虑的。所以我是盼望说，我这样一点点的意思哈，能够叫大家能够考虑到了，以后能够选择更有价值的，那些价值是你心灵上的价值，是别人的帮助的价值。而不是自己仅仅物质的和个人的，这是要更好的啊。我想是应该是精神比物质更重，因为物质方面来说，今天光景啊已经不是太大的难处，整个的啊。所以我说物质哈，像我刚刚说那个一个人这个物质所谓的情欲那个欲望哈，这是一定要的，这是很所定规的。我们该有的吃，我们该有的穿，这个是必须有的条件，也是最起码的。那今天按照北美的环境来说，这个最低的标准才是不达到。世界各地来说没有，世界各地没有，对。我刚刚就说了哈，心灵第一个，物质是第二个。心灵是第一，物质第二。因为你比方说我们所谓的饿死这件事啊，当然在大陆有一个事，我不是提供什么宣传啊，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像从前那些大饥荒乡间呢都吃不到米饭的这个情形，的确 现在比从前改善了很多，的确改善了很多。好，那么这个生活的水准比不上台湾，而是比从前穷乡僻壤里面的那一种的那一种低落的光景进步了多了，都市的光景还跟从前差不多。所以以往经济情形好的可能不如从前，以往那个乡间贫苦的比从前提高，这是所大陆的光景啊。但是呢，问题在这里呢，我们看着饥荒人死的时候觉得很可怜，对吧？这个我们有感受的。那如果我们稍微超脱一点，不应该超脱，不过稍微超脱一点，人的地上这些东西相对，是吧？你活到80岁死，与活到50岁死，活到40岁死，在我们觉得是差了30年，在长远来看的话，很小的。所以100年的数字放到永远的比较了，再大的数字等于零了 ，approach 到零了，而零活是讲到永远的。所以如果今天的哈能够可能的话，叫他灵魂心灵得到满足，物质也能得到满足，最好了。如果只能够选一个啊，不能够选，我们力量不够，好吧，环境不够，只能够选一个，但是我个人宁可选到灵魂的满足过于物质。
根据我的看法，
我并不是这样认为，我的看法跟你不大一样哈。基督徒里头的那个的那个信心呢，按照信心的对象来说是绝对的，按照信心的程度来说是相对的。好，灵魂得救绝对的，只要你一心里耶稣了，灵魂就永远得救，这是绝对的，并不是我基督徒慢慢慢慢多一点领受，慢一点学习，我的灵魂以后就得救，就是不是？一想就是绝对的，但是对这位神应用到我们生活的需要来说，应付到物质上的需要，做事情的需要，找工作啦，或者有前途的拣选啦，这一些和心灵的愉快来说相对的，这个程度相对的。不过基督徒也很特别，在就是心灵的满足来说呢，很矛盾的。怎么叫矛盾呢？有他绝对的喜乐，又有他相对的不喜乐。我这话是讲的很含蓄哈。你看我们基督徒也这样的经历哈，你们自己有或者听见别人身上有哈。我们基督徒遭到一个非常艰难打击的事了，环境中难处没有过去，所以在这个打击为重担里头，我们里头很苦，是吧？很苦的时候，巴不得在中间祷告，把这个难处除掉。但是很稀奇，当我们还在难处里面去祷告的时候，难处没有解决，我们却会发现到里头一种的平静，里头的喜乐，超过理由的，这就绝对的，这就绝对的。按照物质方面来说还没有解决，按照物质方面来说还不能够满足，按照心灵的仍然是满足的，这还是绝对的。那么这一种的还在环境艰难困苦中间里头还有一种的平静和满足这件事情来说，不幸福人没有，这是我们基础上的。
那么说来
其实长进是什么呢啊？就是当我们能够经历这一种外头环境中有痛苦有重担还能够享受喜乐的这一种的喜乐，这种的经历能够在我们身上显出来，是靠得到，靠得追求的，接近的。
对，所以我的现在说，我们要真的，我们要真要摆脱，也就是说，我们在树上，这种环境的改善，很好的改善，他的身体都适应了这种。 用过滤来讲，从三十年到五十年，基本都要过滤。
嗯嗯。
所以说，三十年要五十年要什么三十年限制？
嗯嗯嗯嗯。
这就是我们要跟的。
嗯嗯。
这是我们要跟的，因为我们在中国做生意，从历史上经验来。
对。所以这个是这样哈，就是要看那个是我们所求的进步带给我们的果效有多少。物质上应该求进步的，但是就是进步的，等我们到年代到一个时候没用了。如果我们所求是心灵里头的满足，这一个得着的是以后留到长久的，是分解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天基督徒啊，在地上的哈，神并没有意思要我们过一个寒酸的啦艰苦的生活啊、哦、那个基督徒没有那个禁欲主义和刻苦主义啊、哦、你知道这个禁欲主义和刻苦主义啊，就是佛教的思想。当天主教以后有一点外头光景太差的时候，有修道士的运动起来，这个修道士的运动啊，也是相当部分是接受了那些刻苦主义，所以他们到说修道了啊，什么地方给你都摆下了，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里这个教训，圣经里头是叫我们用物质去超过物质，圣经是叫我们有义务上就当自责，并不是无义无事就忍耐，不是的啊。圣经不是说无义无事也是正常了，也不是的，就我们到有义有事的，这是一个生活上起码的那个的标准是该有的。那有了这个时候就超过这一个而求的灵性的、嗯、所以我刚才已经说过基督徒生长啊，应该头一个是帮助人心灵的，同时也应该做到一个地方帮助人物质的，这是应该的。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啊单单帮助人心灵不帮助物质的话呢，就像雅各书所讲的了，你的心性是假的，你的心是死的，是吧？你不能够说一个人说啊，但愿你吃得暖，穿得暖，吃得饱，你看着弟兄穷乏，却塞住你的怜悯心，你的心是死的。真的是清心的话呢，你一定会在物质上帮助你的弟兄。所以基督教有一个好的哈，我也遇见过，虽然不是太多，在中国基督中间，有人呢、啊、真正肯为着人的发需要。把自己的财物拿出来啊！我跟少数人就提了啊，我个人在三年前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意思啊，因为我来到美国已经七年了，来到美国七年，头上三年四年的到各处跑，也很累，我到现在还是各处跑了。那么各地查经班起来，教会起来需要太大，但是我发现我这个人即使忠心耿耿跑的话，也不能应付神的需要。所以我必须应该用同一个时候去帮助年轻的人，栽培他们，他们也能够来服侍神，也能够有大的果效。所以这样，我们两年多前的时候，在纽约开始，我接受两个年轻人跟着我学习，那我在他们身上花了很多的功夫了啊！我花功夫到个什么地步呢？我个人的生活是这样，平均一个月有十天在外面，二十天在家。那我你们会想象，我一回家的时候，好多事情是对的，特别幸福，好多东西要回的。我在家时间里头，一个礼拜，除了礼拜天教会服侍之外，礼拜一到礼拜六里头，五个上午跟他们上课，九点到十二点半，那我的时间都给他们占去了。但是我去年上半年讲了，就是两个人给我栽培出来，怎么能够应付需要？是必须要扩大。那么要扩大的话呢，不是我一个心愿问题了，这扩大是太不简单了，也太不简单了。我自己最大一个受捆绑的经济方面，我自己没有钱，对不对？我们纽约的教会弟兄姊妹经济情形很差，因为我带着两个年轻同工，经济已经非常难了，这要扩大怎么办？但是我就祷告，哎，这是感谢主。去年我到台湾去，到台湾去的时候啊，我没有来之前，有一位姊妹告诉我说，她的丈夫在加州，盼望我回纽约的时候啊，在加州留一天。她丈夫也跟我谈话，那我也不知道她这个丈夫跟我谈什么话。我们因为回到纽约只住了一个礼拜，我就到加州去，那我有很多事情追着呢，所以我说我在加州我不能耽搁。那么她丈夫要邀请跟我谈话，我说好了，我飞机安排一下，在飞机上停两个半小时，那就两个半小时谈判就是了啊。飞机到了两个半，到时候他就救我， 接我到附近一个饭店吃饭，跟我谈。他原来他是问我，我已经有个训练工作，那我就告诉他了，已经训练工作怎么样？就问我以后的盼望，那我就说我也有一个盼望，我盼望把训练工作能够扩大。我盼望什么？怎么做？我大概要讲。他马上给我 promise， 他每一幢 apartment house free 的给我们用。那最近我就接头这些事，也向政府登记请老师各方面事情了啊。最近我们接头一个 apartment house， 30万美金，30万美金。所以我两个礼拜前到加州去一下，和他当面再谈。飞机啊，来回坐了11个小时，谈话只谈2个小时，真是也累死人了，也没有办法，是吧？一口答应，他买的是他的产权，他给我免费用，不光是免费给我们用，里头的 maintenance 全部负责。那么这一位弟兄呢，他就把他自己经济告诉我，他有一个 motel 在加州的，他等于把他 motel 全部所赚的全为我们的，没有留下一点。他告诉他 motel 能够赚多少，全部给我们用，这叫基督徒。那么这一次去还好一点，我就两个礼拜前还好一点。我去年回来的时候，他不会开车，是台湾籍的一个人，不会开车，有个秘书给他开车的。那一部车子啊 ，Chevrolet， 1967年的，嘎啦嘎嘎啦嘎嘎啦嘎，现在倒买一部新车了。这个自己生活是非常的紧迫，能够大便为了主人的，这这一些呢，我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我个人呢，那真正看见神听了祷告的，我哎呀，30万，有人给我以前给我3万的，我都感谢赞美主了，然后只有30万的财产，那真超乎想象。所以基督徒应该也好，除了我们给人灵性的帮助之外，还应该有物质上的帮助，这是理所当然。所以现在也好，我是个人很鼓励，在查经班的里面。你们的经济能力还可以的话，最少应该帮助现在的远东有一些传道的机构啊。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看，做你们的鼓励就是了。纽约的 Upstate 一个 Rochester， 他们的光景情形跟你们不大一样，因为他们有两个大工厂在那，一个 Kodak 一个 Xerox， 所以好多那个 PhD 在那里做事的，他们当然经济比你们好一点啊。他们往年的 budget 每一个月800块美金，今年的 budget 每一个月1000块送出去，你在台湾的话，校园团契、宇宙光、夺魄杂志、中华福音神学院，他们在沙罗越那一边有一个中国传道人，一个家庭，这个沙罗越当地的土人去传福音的啊。他们还供给南美洲一个美国的团体啊，在南美洲跟美国南美洲的人去传福音，跟中国人没有关系的。他们每一个月是帮助的有10几个这样团体啊，有的多一点，有的数字少一点，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所以这一个物质上的哈，我们应该给人帮助的。OK， 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好吧？他请问林弟兄怎么开始为主工作的？说我是怎么开始的？这是我的故事，也讲不了啊。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是在初中2年就下学期蒙恩得救的。天天福音得救的，我是佛教家庭。那么我得救过了半年了之后，去参加上海一个聚会，就是沃特曼尼特中人带领的，我在那个教会中间受栽培。等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里头非常强的感动，把我自己奉献。那个奉献，那个时候我就定规了，我一生的生活是为了侍奉主为主要的。不过我还没有引到把我工程事情放下，所以我就定规说我还继续学工程，工程当我的副业，传道当我的正业。但我学校毕业了到台湾去了，我在台湾造成公司做了3年事，那个时候一个礼拜6天的，每天都超过8小时，因为我们要加班的。但是我利用礼拜天的时间和晚上的时间做传道工作。那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讲过啊，我到基隆去的时候，我总找到有一对夫妇，基督徒讲国语的，因为这个长老会早就有了，台湾话我不会讲，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在长老会里头跟他们调在一起一种服饰。找到一对夫妇，我们3个人开始传福音，1年过了之后，聚会的人数到36位， 第二年到80位，第三年超过200位，到200位的时候实在忙碌了，我才把招生工作事情辞掉，专心做传道，这是我大概一个过程啊。那就神一步一步引导的，我这个引导中主要哈，先在乎我们的生命中的追求，灵性的栽培，再有加一步的圣灵的感动，叫你人生的目标改变。第三，再有圣灵的引导，叫你这一放下或者不放下。我不鼓励你们放下这一啊，如果没有这个引导叫你们放下，你们尽管在你们的岗位上，但是仍然以传福音、服侍神为你们人生的目标，这是应该的啊。这有一个附带的，一切的决定请主指导，找怎样这个确实自己的拣选，去照着他的意思，怎么能够定规范，怎么确实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这样。那我简单的来讲啊，这个要讲的话要讲好像我这时间啊，明白神的旨意有几个步骤啊。头一个步骤是我们灵里口所有的感动，这一种的灵的感动或者灵里头神的指引，是根据于我们平时日常生活里头常常亲近神与主于好的那种的交通，那种 fellowship。因为我们灵里头常常与主于好的 fellowship， 我们才会知道神怎么对我讲话。否则的话，这个神对我讲话怎么讲法的？是不是什么白须老翁向我显现了，天上那个打雷了，啪嗒一句话了？都不是的。说天花板上有一个人讲话了，也不是的，是吧？更不是说圣经一翻开，手指头一点，也不是的。这是灵里头的引导。所以，如果我们日常常常与主之间有灵交的，那么圣灵就会引导我们了，就我们的这件事情上怎么拣选，这头一点。第二点，灵里都有引导，怕是心理作用，怕有些错误，那么用圣经的真理来切开一下。圣灵不可能有一个引导违背圣经的，不光是不违背圣经，根据圣经的大的 principle 相符合的。所以我们如果明白圣经的话呢，就容易了解圣灵在我里头的引导。有的时候引导是引导了，就我们的 understanding 悟性方面不太明白，如果圣经读了之后啊，就容易明白了。这第二方面，明白主的引导的啊。第三方面，你有明白主的引导的话，就是与那一些属灵上比我们年长的人，也在属灵的经历上和神之间很亲密的人，你把你的事情来告诉他，请他来为你祷告，请他照着他对圣经所认识的给我们有原则性的那种 advice， 不算引导，是一种 advice， 做我们客观的参考，不算主观神对我们讲话啊，因为人家有经验的，人家对圣经有点领会了啊。我个人呢，有人来问我的话，就不跟他讲一个 final decision， final decision 必须个人自己到他那边去，不，我做一点参考，就你的考虑就行了。这第三个，如果这三方面都已经有了一致了，差不多可以定规了。如果你再不放心，再不清楚，那在最后一步，求神的环境中给你指引。环境中啊，你们如果要找工作，是吧？他在申请学校，神给你们引导应该学哪一科？这个申请这么多的学校，没有一个学校接受你的，那就没有办法了。你引导怎么办？你不能在家中就把自己家的房子门口挂个牌子成大学了，没有办法，是吧？你必须在环境中给他写明了。找工作也是这样。那么这第四步是环境的写明，四个步骤啊，灵力的引导，圣经的教训，这年长的人的指导，那个顾问的 advice， 这个环境中的写明，这四部东西叫我们清楚神的引导是什么，叫我们的拣选能够比较清楚。好，
天下的爱拯救了我，我也在这儿。 欢醉又被迁就掌握，
哎呀
欢笑掌握，当每一阵阳光消失，我要的酒让我的爱自卑不过，爱是小路上路，爱最难的道路，爱一关门口，爱最难的道路，爱是万年的路，
thank you.
Oh, my dear, Thank you.